好，谢谢蔡老师。那接下来我来分享我的这个 PPT。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请我们先低头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着你的恩典和慈爱，你召聚我们众儿女，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不单单可以在这里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还可以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就愿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因着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看见你的心意。虽然外边的世界纷纷扰扰，但是主求你赐给我们众人一颗安静的心，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面前安静我们自己，来聆听你的教诲。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是义人罗德。那我想大家对罗德这个名字可能都并不陌生哈。那我觉得大家对罗德比较熟悉，跟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那在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哈，因为他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非常尊崇的一个人物，那犹太人穆斯林他们也都非常尊崇这个人，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我说的这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我们基督徒呢，是称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之父，在属灵上是我们的父亲。而犹太人，他们尊崇这个，他们这个亚伯拉罕呢，他们是犹太人的祖先哈。而亚伯拉罕呢，也同样是阿拉伯人的祖先。所以呢，提到亚伯拉罕，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罗德呢，他和亚伯拉罕呢。关系呢是亲属的关系。如果我们看圣经创世纪，那么创世纪在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对不起，十一章二十七节，那里有这样的记载哈。圣经说，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哈，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所以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的父亲呢，他有三个儿子包括亚伯拉罕、拿赫和哈兰，而哈兰呢生了罗德。所以说从这个亲属的关系来讲呢，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而亚伯拉罕呢是罗德的叔父他们有这样一层亲属的关系哈。那么我们这里边看的，我的这个在题目当中呢，前边加了两个字，义人罗德。为什么称为义人罗德呢？其实在创世纪里边虽然讲了很多关于罗德的事迹，但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边从来没有提到罗德是义人，反而是在新约里边使徒彼得将罗德称为义人。那下面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相关的经文，就是彼得后书，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我来为大家读。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 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延迟，他们的灭亡也速速来到。原文作也不打盹，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哈。那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出自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那我们知道彼得呢，这个书的作者，他呢是主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而且是十二门徒之首哈。那么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这个时间大致是在主后的65到66年。那我们知道哈，这个主耶稣升天以后呢，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包括彼得，他们呢尽心尽力的来传扬基督的这个福音。那么到了这个主后60几年的时候，也就是主耶稣升天30年左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福音呢已经被广泛的传播啊，不单单是在耶路撒冷，而且是在地中海啊这个沿岸地区哈，都被传播出来，有很多的人也相信神的福音，也这个受洗成为基督徒。但是呢，在这个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异端，也出现了一些假先知、假师傅。就像彼得在这里讲的哈，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那么这些假师傅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嘲笑否认基督将要再来并且有审判的这样一个信仰啊。那么因着对这个基督的再来、基督的审判这个否认，那么他就带领人呢这个走入歧途啊，这个就不再敬畏神啊。那么呢，就像这个彼得在这里讲的哈，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所以说为了这个纠正这些异端哈，这些假的师傅啊，为了兼顾当时圣徒的这个纯正的信仰啊，彼得特别写了这一本书信啊，来把正确的信仰啊，来再一次的向各个圣徒来强调，同时兼顾他们的心。那么告诉这个圣徒就是呢，这个神是公义的啊，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那为了说明这一点的话呢，彼得在接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他特别举了两个例子，其实是三个例子哈。那第一个是天上，就是第四节那里说，他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里等候审判。那接下来的话呢，彼得又举了两个地上的例子。那这两个例子刚才蔡老师在前边领我们唱诗歌的中间在祷告当中都有提到。第一个例子呢就是上古时代的这个洪水的例子。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都充满了罪哈，所以神降下洪水那是神的第一次的审判。但是我们看到哈，在神的审判的同时，在彰显公义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和怜悯。 那么这里说保护了纯义道的挪亚一家。那紧接着彼得又举了第二个例子，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圣经里边的故事哈。因为这两个城呢也是充满了罪恶，所以神的审判临到，将二城倾覆啊，焚烧成灰。但是呢即便这样的话呢，神依然有恩典有怜悯，就是后边讲到的，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隐形忧伤的义人罗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神既有他的审判，有他的公义，但是呢神也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那这里呢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就是被称为义人的罗德。那如果我们单单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比如说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后面又写到他的一心就天天的伤痛啊，看到不法的事。所以从这个字面上我们就可以，我们就会觉得哈，这个罗德他之所以忧伤呢，是因为呢他看到周围有不法的行为，那么他自己呢是以一个这个有一个义人的心肠啊，那么看到这个不法的啊，这个不符合神心意的事情呢，他就为此而感到伤痛，完全是一个义人的形象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啊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如果我们看希腊文原文啊，这个忧伤这个字，那么这个实际上的话呢，这个忧伤希腊文的原文呢是 katapōnia， 那这个词的意思呢，它是制服、压迫、耗尽、折磨的意思，所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换句话说呢，这里边是罗德自己在那里因为周围的环境而受压迫啊，这个受折磨，他的心被折磨，所以感到痛苦。那后边的这个伤痛呢，如果我们看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它是 basaneso， 这个意思呢也是折磨骚扰的意思，是被动。所以我们实际上如果是看希腊文的原文哈，那么我们看到的它讲的实际是罗德自己的这么一个心理的状态。那在这个新译文里边哈，他把这个二章七节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只救了那因恶人的言行而常受委屈的义人罗德。那这个读起来哈，就跟这个和合本就是两种感觉了啊，一个是为恶人言行而忧伤，一个呢是因恶人的言行而常受委屈，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如果是再结合这个我们对罗德的这个了解，我们知道哈，罗德呢在旧约里边，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他呢一直是开始是跟着亚伯拉罕啊，离开了乌尔，然后又离开哈兰，但是呢在去往这个迦南地的路上呢，他因为跟这个亚伯拉罕发生了争执哈，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亚伯拉罕，分道扬镳了啊。不仅分道扬镳呢，他最后呢还住进了这个罪恶之城索多玛。而且呢最后虽然神把他从索多玛搭救出来，那么后来的话呢他又因着这个跟女儿的这个乱伦那当然了，那个乱伦呢是在他这个醉酒的状态下他自己不知道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单单去看创世纪里边，就是这么看他的故事哈真的是看不到这个为什么要称罗德为义人哈。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挪亚，那我们知道挪亚呢其实是创世纪里边圣经直接就明明白白的说挪亚是个义人因为他传主的道120年啊，忠心侍奉主所以呢主最后是神是搭救了这个挪亚的一家哈。但是提到罗德的话呢，整本的创世纪，整本的旧约圣经都没有把罗德称为义人。那我今天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如何来看待彼得把罗德称为义人。那我想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来问另外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义人。那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把罗德称为义人，那到底什么是义人，什么是义人。那圣经里边有这样一节经文啊， 罗马书三章十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个我们且不说什么是义人呢哈，那保罗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了，干脆就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里边他说经上所记呢啊，是指着旧约圣经诗篇里边的两段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十四篇第二第三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那这里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没有义人，因为神自己从天上往下看，看不到一个啊，没有人寻求神，也没有要明白的啊，就没有行善的。那是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哈，那到底这个义人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哈，如果说没有义人，那么义的反面，而且呢，这个不单单是罪啊，是义的反面哈，那么更严重的是这个罪的结果是死，因为圣经里明明白白的讲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反过来的话呢，与罪相对的义带来的就是生，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哈，一个是罪，一个是义，那由罪生出死来，由义就得到生。那圣经上说没有义人，那这个就是很糟糕的一个事情，那就是说我们大家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那么如何我们才能摆脱由罪带来的死这样的一个光景呢？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如何我们才能够被称义呢？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事关生死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如何称义啊。那圣经当中实际呢，在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那里边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那亚伯兰呢，就是亚伯拉罕。那这里边特别的，如果我们注意，他是讲到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换句话说，实际上亚伯兰自己并不是义，或者说不是义人，而是因着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那么这里边就第一次的提到了因信称义的这一个概念。那么到了新约圣经里边，这个就保罗就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呢，啊，更加明白的阐述出来。啊，这里我列举了两段经文哈，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一和第二十四节，保罗说：“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到了二十四节，保罗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呢，我们从旧约的创世纪一直到新约，我们就可以看到哈，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如何来称义，如何从罪人变成义人，那如何摆脱由罪带来的死，而能够得到因被称义而得到生，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个教义哈。那保罗在这里边的话呢，他说呢，因为经上说啊，这里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一个经上呢，又是指旧约里边的一段经文，就是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那里，那里边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那这是在这个旧约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因信得生哈。那么我们知道哈巴谷这个是一位先知哈，他是哈巴谷书的作者。那么当时哈巴谷 写 这封书信他的那个背景呢是这样的，当时所在的这个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分裂以后的南国啊，基本上是这个是政治上非常的腐败，那么道德沦丧，那国家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作为先知的哈巴谷当时是非常的痛心疾首啊。那我们刚才说这个罗德这个一心伤痛，其实这里边哈巴谷是真真正正的他是为着犹太人当时所犯的罪啊，他是心里边非常的伤痛，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来跟神呼求啊。他说神啊，这个以色列人如此的这个悖逆啊，偏离正道啊，你怎么不管呢？那神就跟哈巴谷讲，神说我不是不管，我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那我们也知道后来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啊，这个王国。但是的话当神这样对哈巴谷讲的时候呢，这个哈巴谷他虽然原来呢他这个希望神能够主持公义哈，这个惩罚以色列人，但是他真正看到神派了这个加勒底人来，那么哈巴谷他又感觉到又对神说这个没错，以色列人是有罪，但是这个加勒底人更坏啊，他们这个更加堕落哈，你怎么可以让这些残暴的人来惩罚，来这样对待你的选民呢？那么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神对哈巴谷说我知道加勒底人他们自高自大，我知道他们心不正直，但是我要告诉你，唯一人因信得生。那神告诉先知哈巴谷，虽然有公义的审判，但是神为他自己仍然存留余民，就是这里所说的义人。而这一个义人因着对神的信靠，他们就得以保守。这个就好像当时的先知哈，那个以利亚一样啊，因为以利亚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先知，他在这个加密山上和当时的这个拜偶像的巴利的先知斗法哈。那当时的话呢，这个他杀了450名巴利的先知，结果呢激怒了当时的王后耶洗别，那耶洗别就派人传话说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取你的性命。那我们这位以利亚先知呢听到这个话呢就开始跑，这一跑就跑了40昼夜最后他跑到了神的山何烈山，然后他就跟神抱怨，他说神啊，你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哈，他们背离你的道，这个毁了你的坛，杀你的先知，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那这个时候神就对以利亚说我还为我自己存留了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没有向巴利亲嘴。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到哈，无论是外边的这个世代是多么的黑暗，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多么的绝望，但是神依然坐着为王，他依然掌权，而且他依然会保守他的选民，保守那些相信他敬畏他的人啊。所以刚才在那个祷告当中啊，蔡老师也提到我们现在面临周遭的这个环境包括疫情，包括社会的动荡，包括美国的大选，那有很多人在这个大选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不想讨论这个大选这个议题哈，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喜欢这个候选人，很多人喜欢那个候选人，但是我想说的是哈，无论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也好，无论是民主党的候选人也好，都不能救我们，唯一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就像保罗这里讲的，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在这个今天的信息之前呢，这个蔡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诗歌哈，我开始跟蔡老师讲说没有什么诗歌，但是后来的话呢，当我思想到这一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特别有一个感动，那我就赶紧请蔡老师带我们唱那首除你以外。 因为真的就像刚才歌中唱到的，以及祷告中说的，在天上啊，除你以外，我们还能有谁？啊，无论周遭的环境如何，只要我们一心仰望神，啊，信靠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就会蒙神的保守。那在讲到这个称义这个主题的时候，我想有一点特别的要提一下，就是因为保罗在这里反复的强调，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那常常我们就会有一些误解，认为行为并不重要，但事实上行为也非常的重要。关于这个行为与称义的这个关系呢，我想特别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雅各书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就是雅各书的二章。这里呢，我因为经文很多，我只节选了一些的经节啊，跟大家分享啊，我来读一下。雅各在这里边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要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那很多人读的这个雅各书，就会觉得好像雅各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有冲突，这个自相矛盾，圣经自相矛盾，因为保罗在那里强调的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而这里雅各特别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保罗和雅各的这个书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他们二者是并不冲突的。首先雅各在这里边他提到，他说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并没有否认因信称义这个道理。那么保罗呢，当保罗说因信称义的时候呢，他当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的这个犹太人。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福音书里边，我们经常会读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义，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有律法，他们遵行律法，所以说呢，他们就可以称义，就可以讨神的喜悦。这个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过，那么这个靠律法，这个法利赛人的所谓的他们遵守律法，实际是假冒伪善，所以说保罗他的教导，当他教导因信称义的时候，他是强调的是人不能靠着行为来称义，如果像法利赛人呢，觉得自己有好行为有好功德就可以称义，这个是完全错误的概念，因为这个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只有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恩典。那么反过来，这个雅各在这里面的教导是说什么呢？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么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这个信心跟行为是不矛盾的，这就好像说，比如说这个一个男孩子，说爱一个女孩子，那这个我是特别，这个男孩子说我特别特别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真的是，但是当这个女孩子需要这个男孩来陪伴的时候，男孩就不愿意陪伴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个男孩就不来帮助他，需要安慰的时候就没有安慰。那我不知道这样的爱对这个女孩意味着什么，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称义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要记住保罗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因着对神的信靠，来称义，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有一个跟信心相配的行为。 那这里呢，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关于这个称义的概念哈。那接下来我想呢，我们就回到今天我们这个讨论的主题罗德，那以及我们从罗德的这个故事，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啊，看看罗德是如何因着什么被彼得称为义人的啊。那我把罗德的故事呢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罗德的跟随。那么我们知道哈，当时根据创世纪的记载，这个耶和华对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说，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我们知道哈，亚伯拉罕呢，他特别这个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对神的信靠。那么神指示他离开他原来居住的地方，到迦南，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去。甚至当神让他离开的时候，都没有告诉他要去哪。那么亚伯拉罕就顺服神啊，相信神，就离开他的本地本族和父家。那圣经当中对这个叙述的很多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哈，我们就会发现哈，其实呢，不单单是亚伯拉罕自己离开，罗德也跟着亚伯拉罕离开。那圣经上说哈，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然后说罗德也和他同去。所以我们看到哈，其实当时的话呢，罗德完全可以选择不和亚伯拉罕同行。那么从后边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不然的话呢，也就不会跟亚伯拉罕因为这个资源的问题而发生冲突啊。因为罗德有很多牛羊，亚伯拉罕也有很多牛羊，为了这个牛羊没有足够的吃草的地方，他们双方的牧人起了争执。所以罗德他本身是一个很富有的人，那么这样一个富有的人，他并不是说哎呀这个靠着亚伯拉罕来养活他哈，那么离了亚伯拉罕他就活不了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罗德，但是罗德他依然跟着亚伯拉罕走啊。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罗德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罗德的这一个跟随是一个有始无终的跟随。在去往迦南地的这个路上，罗德因为争执哈，所以说呢就跟亚伯拉罕分开了。那么他分开以后呢，就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罪恶之城啊，索多玛。所以我们看到哈，罗德的这个跟随和亚伯拉罕对神的跟随是完全不同的。亚伯拉罕从始至终他始终信靠神，他从一而终，从始至终都信靠神，从来没有离开过神，那么一直到来到这个神的应许之地啊，终老在那里。而罗德呢，他却半途而废。所以呢，从这个事情上哈，我想就让我想到哈，保罗在提摩太书那里边，保罗这样讲哈，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了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啊，我们感谢神，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感谢神啊，我们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这个美好的救恩，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但愿当我们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保罗那样无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们所信的那个道我们也守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罗德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有始有终。那第二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罗德的这个选择哈。那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去往这个离开这个哈兰，那往这个迦南地去的时候，这个路上呢，因为刚才提到了他们都有很多的牛羊，结果呢这个吃草的地方有限哈，所以就起了争执。那这个时候作为长辈的亚伯拉罕对作为晚辈的罗德，他就这样讲，他说你和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我们是骨肉，那你所看的 所见之地哈。如果你要，你可以选，你要选择右边，我就去左边；你要选择左边，我就去右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宽容哈。啊，这个，但是呢，我们再看一看作为晚辈的罗德，那么罗德呢，完全没有任何的谦让啊，他放眼看去，看到约旦河的平原，那里边土地肥沃，水草丰盛哈，所以罗德也毫没客气，说那既然你让我选，那我就选这个好的地方，所以罗德呢就选了这个上好的这个土地啊，就离开了亚伯拉罕。那么最后甚至呢，他渐渐的东移，就来到了索多玛。那么罗德来到索多玛，是因为那里边他认为他可以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更好的来发展他自己。从表面上看，好像罗德的选择，这个好像是占了便宜哈，他选择了更好的地方。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选择才是真正好的选择，正确的选择，因为那是合神心意的选择。而罗德的选择呢，只是他眼前的，他眼所能见的，是这个世界上的啊，物质上的。就像在马太福音里边啊，这个主耶稣这样教导的，教导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那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那我们真的是在我们基督徒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常常会面临这样的选择哈，就是我们是要选地上的还是选天上的啊，就包括我们在这个大选当中我们要做的选择哈。那么我们如何去选择啊？我们是选择我们自己的所喜欢的，我们肉体所体贴的，所喜悦的，还是选择神所喜悦的，神要我们选择的啊？这个是罗德的故事给我们的教训。那第三个我想分享的是罗德的接待。我们知道哈，这个罗德呢，他最后迁移来迁移去，迁移到了索多玛。那么因为那座城啊充满了罪恶，所以说呢，这个创世纪里边说哈，说那里的罪达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呢神定义要毁灭这两座城。但是神在毁灭之前告诉了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哈，当时跟神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对话，就是亚伯拉罕说这个天地的主啊，岂能不行公义呢？就是你要毁灭这个城，如果城里边有50个义人，难道你也毁灭吗？那神说，为了这50个义人的缘故，我不毁灭这个城。那亚伯拉罕后来又说如果要有40个义人呢？神说40个义人我也不毁。最后这个非常有意思哈，亚伯拉罕从50到40到30到10，那么到了10之后神就离开了。那神为什么离开呢？因为按照神的标准，那里边根本就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包括罗德。但是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神的恩典，那么神呢就派了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这个城哈。那么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的哈，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罗德虽然他看重物质的财富，虽然他住在了索多玛，但是在他的心里他依然认识神，他依然敬畏神。 如果那天罗德没有去接待这位天这两位天使，甚至当他邀请天使去家里的时候，这个天使开始实际是拒绝的，不要去，但是他切切的请求他们到家里头去。那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罗德一方面他心里边有神，他还没有忘记神啊，他还相信神，而且不单单他相信啊，那么呢他还有实际的行动，就是他接待了天使。那么如果没有这一些，那我想罗德可能就不会得救。而且到了后边我们还看到哈，当时索多玛里面的人知道罗德家来了两个人，于是呢圣经说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那当然里面有的人不太容易理解，罗德怎么可以把自己的女儿交出去。这里的重点是罗德他不单单是接待了天使，而且他还努力的去保护天使啊，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罗德的可取之处啊。但是呢虽然说罗德有可取之处，可是我还是要强调的是，如果神没有派天使来，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那么罗德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当我思考这个时候的话呢，真的是圣灵特别的感动我啊，有一段经文放在我心里跟大家分享，就是诗篇的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那这里我们看到哈，神有丰盛的慈爱，但是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边说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是有丰盛的慈爱，但是如果我们不敬畏他，那么这个慈爱这个怜悯就会和我们擦肩而过。所以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那我们真的是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无论是我们的所说啊所行，我们都应该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啊。如果我们是真心敬畏神啊，依靠神，那么神就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啊赐给我们。那最后一点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是罗德的这个离开哈。那我们知道哈，这个罗德呢最后是离开了索多玛，但是呢圣经里边是这样记载哈，说天明了，天使推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的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哈，他是接待了天使，他也相信天使，但是当天使说让他离开的时候，我们看到罗德迟延不走啊。那为什么迟延不走呢？他还是怀念这个怀念啊，这个舍不下他在地上的这个财富哈。但是呢圣经说二人就是那两位天使哈，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 安置在城外。所以这里边三次提到哈，拉着罗德的手，拉着他妻子的手，拉着他两个女儿的手，啊，真的是神对我们哈，真的是有一首歌说他搀拉着我们哈，啊，走过生命的每个台阶，啊，如果没有神的手，如果没有神的啊搀拉，我们人实在是太软弱，我们人实在是太容易跌倒哈。啊，所以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边啊，这个教导我们这样祷告，说，叫我们远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哈。因为人是软弱的，神知道我们的软弱。那这里我们看到啊，但是神的连续啊，神的手没有离开罗德，最终呢，让罗德呢啊离开了这个索多玛。那么在新约里边啊，主耶稣曾经特别的提到索多玛，提到罗德，而且尤其提到罗德的妻子。我们知道在这个离开索多玛的路上，天使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回头，但是罗德的妻子回头去看，结果历史就变成了严重。那我这里来，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啊，这里边的一些经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哈，真的是那罗德的妻子，他之所以回头哈，他还是留恋索德玛里的他的那个旧家啊，那个是他在地上的所有的财富，那他看成是他生命的重要的部分，但是的话呢，他却因此变成了眼珠。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你要保全生命，这里保全的生命是肉体的生命，是属世的生命，而这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是要朽坏的。圣经说这个世界和这个世上一切的情欲都要过去，但是的话呢，只有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信靠主耶稣，我们和主耶稣一样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复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因着上吊我们的救我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这是罗德的故事啊，给我们的教训啊。那想我们今天的我的信息呢就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低头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把今天的这一段经文你赐给我们。主，你让我们看到虽然你是那位公义的主，虽然你是那位施行审判的主，但是你更有丰盛的怜悯，丰盛的慈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宝血的洁净，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能够在你面前得称为义。不单单在你面前称义，我们更可以呼你为阿爸父，这是何等伟大，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求主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众人，让我们虽然活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虽然活在这个充满各种异端，充满各种假师父的世界上，但是主，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叫我们能够努力面前，忘记背后，朝着标杆直跑，守住 我们当守的道，打这场美好的仗，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